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0月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山东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方法路子，创新育才模式，积极打造高素质军事人才队伍。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办11军营开放活动。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苏约克边防连官兵节日期间加大对高海拔防区执勤管控力度。
环球军情，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既然呼吁停火，就要相应的停止为以色列提供武器。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为您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17岁投身革命，英勇善战，以身许国的红色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武警山东总队科学改进人才考核标准，通过整体规划人才成长路径，采取接续跟踪培养育才模式，积极打造高素质的军事人才队伍，有效提升部队整体建设水平。请听特约记者宋阳、陈鹏、张慧发来的报道。
同志们，有没有训练？
有。金秋时节，在武警山东总队某训练场上，100多名即将奔赴排长岗位的新毕业学员你追我赶，奋勇争先。围绕捕歼战斗、野战库室开设、武器分解结合及故障排除等科目进行试岗鉴定考核。武警山东总队政治工作部杨家兵介绍说，考核由15名来自部队一线的业务股长、技术骨干和优秀教练员作为裁判员，对参考人员当场打分并进行讲评。
我们把基层常用、履职急需、任职必备的技能作为考核重点，既是对前期岗位资格培训成果的检验，也是让新毕业学员直观地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同时让部队一线干部骨干当评委，出具客观公正的试岗鉴定，也为部队更加准确地给他们定岗定位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在捕歼战斗考核中，学员按照抽签的结果组成多个战斗小组。学员周子栋虽然是第一次作为指挥员带领小组进行战斗，但他凭借过硬的战术素养、娴熟的战术动作、敏锐的敌情意识，带领小组人员很快就在规定的时间内准确判定出蓝方藏匿的位置，并利用侦察装备快速锁定目标，发起进攻，顺利地完成任务，得到现场裁判员的一致好评。
这次考核让我深刻感受到战场环境是瞬息万变的，作为战斗指挥员必须把技能练精，把各领域知识掌握扎实。在一个多月的岗位资格培训中，我虽然补齐了军事指挥短板，但融入基层、走进官兵还需要我下一步任职后脚踏实地的去历练。
好，请在你操作轮盘的时候一定要。
于孝涵是武警山东总队某支队防爆装甲车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学习车辆工程专业的他，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基层蹲苗历练，再到机关增长才干，经过多岗位多方面的综合磨砺，走上了中队主官岗位。这两年综合素质全面的于孝涵带领官兵不断创新装甲车高射机枪射击训练方法，极大缩短了射手锁定目标和瞄准的时间，有效提升了中队的整体射击水平。武警山东总队某支队于孝涵：
越往下扎根才能越向上生长，经过多岗位的历练，我抓住了黄金期，补齐了必修课，自己军政各方面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都得到了有效发展，也为我更好的在基层主官岗位上任职打下了基础。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来，武警山东总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方法路子，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优势，把新兵入伍、新毕业学员入营、新文职人员入职后的第一课堂放在革命纪念馆，让红色基因注入血脉。 先后出台官兵和文职人员复合历练、转型升级、聚优强能等一系列措施，通过多层面选人才、多维度立精英、多方式提能力的举措，让总队人力资源得到了高效开发使用。武警山东总队政治工作部杨丽萍：
我们紧跟时代之变、任务之变，不断探索人才选拔、培养、使用和考评机制，抓住源头，瞄准战场，让一专多能、多专多能型人才始终活跃在基层一线，确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活水源源不断，持续推动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子阳、邹俊宇报道。国庆节期间，新疆军区某团奔赴陌生地域开展综合训练，此次训练采取新的组训模式，重点检验火炮在复杂环境下的技战术性能。训练结束后，官兵们围绕训练中暴露出的火力打击不够精准、特警处置不够灵活等问题展开讨论交流，为下一步训练找准方向。
记者张振平、马军报道。连日来，信息支援部队某部组织实战化训练，参训官兵围绕警戒防卫、外部设施抢修、设备故障排除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一批战法训法得到检验。据了解，这个部队常态开展实战化训练，从难从严设置连贯特勤，有效锤炼官兵快速反应与临机处置能力，部队作战能力得到稳步提升。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苏约克边防连位于祖国最西端，坐落在素有生命禁区之称的帕米尔高原，驻地海拔3290米，空气稀薄，积雪四季不化，年平均气温在-15摄氏度，最低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国庆假期，苏约克边防连官兵加大对高海拔地区的执勤管控力度，确保边境安全稳定。请听特约记者何春波、刘南松、胡甲俊发来的报道。
同志们，根据苏约克安排，今天我们队123头实施例行武装巡逻。
西垂边关，寒风凛冽，最低气温达到-15摄氏度。为加强国庆期间对高海拔防区执勤管控力度，确保边境安全稳定，驻守在祖国最西端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苏约克边防连巡逻官兵，正前往海拔45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例行武装巡逻。此次巡逻往返55公里，途中要穿越翻越4座悬山打板，走23道盘山路，危险无处不在。班长田鹏：
这条巡逻路我已经走了15年了，对这条路况比较熟悉。前面再行驶一段啊，我们车辆就无法同行，道路结冰。我们人员将采取徒步的方式向巡逻点位前进。
越往上走，海拔越来越高，路越来越难行。队伍中有2名新战士是下连后首次参加巡逻任务，面对风雪天气再加上缺氧，巡逻起来非常艰辛。但是新战士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新战士李佳乐说：班长和我们讲，不到边防线，不到界碑，就不算一名合格的边防军人。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巡逻执勤任务，作为一名边防战士，能够在国庆期间踏上祖国的边境线，我感到十分的激动。虽然天气十分的恶劣，但是能为祖国戍边守防，我感到十分的骄傲与自豪。
风越来越大，气温越来越低，官兵们体力消耗越来越明显。原来只需要1个小时的盘山路，官兵们走走爬爬用了3个多小时。闯险峰，翻雪山，巡逻官兵终于来到执勤点位，界碑描红，集体宣誓，他们以特殊的形式和实际行动履行戍边使命。
我们是苏约克边防连执勤官兵，我们在55号界碑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全国人民节日快乐。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办十一军营开放活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管线团综合运用科技手段开展实战化全要素输油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十月五号上午十点，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开放活动在隆重的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帷幕。现场的香港市民与驻军官兵一起庄严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和军礼，并齐唱国歌《军属陈华霜》。
站在香港的这片土地上，每当看到国旗升起，听到歌唱祖国的旋律，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那种激动与自豪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表述的。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昂船洲、石港和新围军营的官兵分别为前来参观的市民展示了军乐队列、格斗技术、刺杀操、飞行表演等科目，赢得了现场市民的阵阵喝彩。在装备展示区，市民们还在官兵的帮助下体验了国产武器装备的优越性能。学生刘子明：
今天第一次摸到解放军的武器，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我们国家非常的强大，背后有着许多军人的牺牲和贡献。祝大家国庆快乐，我爱祖国，我爱香港。
在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梦起东方，中国梦，强军梦，湘江卫视主题展览深受市民欢迎。通过声光图文、主题雕塑、文物陈列等多种形式，生动讲述了中国故事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市民庄思敏：
刚刚看了这个表演，然后也拍了一点照片，觉得就是有一点感动吧，因为你就知道很多历史从以前到现在的进步真的很大。我就是当然希望祖国继续繁荣，继续强大，然后像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生活的开开心心，也是继续繁荣。
特约记者曹旭、张义汉、夏鹏程报道。
近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管线团综合运用科技手段开展实战化全要素输油保障演练。
管线铺设演练开始后，指挥员立即将测绘小组运用无人机采集的任务区域各项数据输入新研发的辅助决策系统，迅速构建出保障任务地域的三维数字地图，并根据系统内自动生成的管线铺设线路、泵站布设点位，很快定下管线铺设方案。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管线团杨奇轩：
我们会同地方科研机构联合研发试用的这个系统，能够借助信息化手段辅助指挥员快速完成陌生任务地域的地形勘测、工艺设计、线路选择等工作，大大提升作业效率和精确程度。
抢修组，抢修组，迅速沿三号线路前出至二号泵站下游 1.5 公里处进行应急抢修。
抢修组收到。
在管路抢修作业演练中，指挥员根据情况通报，结合辅助决策系统生成的三维地形图，快速为抢修组选择了一条最优化行进线路，并派出无人机前出引导。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管线团郭少军：
对比传统管线铺设方式，现在科技加手段已经融入我们管线部队训练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倍增器。
演练中，这个团还检验了照明无人机在夜间悬挂穿越搭设中的运用效果，并全流程使用新能源保障队为演练各环节提供电力保障，锤炼新能源保障力量、应急保障能力。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管线团曹江：
我们突出掌握新装备，练精新技能，演练新战法，重点围绕油料保障、科技加手段运用进行专攻精练，努力把技能练到极致，装备用到极致，持续加速提升部队实战实保能力。
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戴翔、周强、周旭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加沙地带民防机构10月6号称，以色列军方当天早些时候对加沙地带中部一座清真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1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以军打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处指挥中心和一处控制中心。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遭袭清真寺位于戴尔拜拉赫的阿克萨医院附近。目击者称，这座清真寺此前被用来安置流离失所人员，因此推测实际伤亡人数可能更多。
总台记者孙健、景珍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10月6号凌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控制的马纳拉地区发射火箭弹，对其进行精准打击。黎真主党称，当时以军正在马纳拉地区疏散伤员。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以军检测到约30枚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进入以色列领空，其中一部分被拦截，另有部分火箭弹坠落。
当地时间10月5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自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军事行动以来，在地面袭击和空袭中打死约44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30名指挥官。哈加里表示，在10月1号晚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中，多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击中了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但以上这些基地内没有飞机受损，袭击也没有损害以色列空军的能力。目前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均正常运转。他还说，针对约200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将会做出回应。
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5号公开表示，虽然他重申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以及对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家属的同情，但既然呼吁停火，就要相应的停止为以色列作战提供武器。他的这一表态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斥为可耻。内塔尼亚胡当晚在一份英文视频声明中称，无论有没有他们的支持，以色列都会取得胜利。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苏丹武装部队发布声明，宣布收复苏丹东南部森纳尔州贾巴尔穆亚地区。贾巴尔穆亚位于森纳尔州北部，是连通苏丹中部与东南部的战略要地。声明说，苏丹武装部队从东西两个方向对驻扎在贾巴尔穆亚的快速支援部队发起进攻，经过数天激战，最终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17岁投身革命，英勇善战，以身许国的红色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播音：佳慧、珠江。
黄宗德，1931年8月出生，1948年入伍投身革命，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在多场战役战斗中冲锋在前，英勇顽强，屡立战功，荣获2级战斗英雄称号、胜利功勋荣誉章，荣立1等功一次、2等功一次、3等功、4等功数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黄宗德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哎，这个勋章是最重要，我用生命、生死、生命衡，这要一记过去勋章。
秋日的午后，记者采访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老人。93岁高龄的他，身穿一件旧军装，身姿挺拔，精神矍铄，轻轻抚摸着胸前挂着的一枚枚勋章，回忆起曾经的峥嵘岁月，黄老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名经历过硝烟战火的老兵，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当好红色基因的传递者。
在我看着现在的孩子们最幸福，想想我们国家去多少苦，过得什么生，所以我平时给学生讲真正生命是怎么来的，现在就是来讲战了，长大了以后为国家为做贡献。
1931年8月，黄宗德出生在山东荣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姐姐和姐夫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家人的影响下，黄宗德加入了青年抗日先锋队，为组织传递消息，站岗奉哨。1948年12月，17岁的黄宗德参军入伍，成为山东省荣城县海防大队的一名战士。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兵回家就叫我们参观，是英勇杀敌的青年，忠心协力大家一起向前，重伤未交苦，轻伤不下火线，这他妈脑子全都低了。我们这小壮小三十回家19个当兵的， 人当兵牺牲了六七个，家里都送光荣牌子，是吧？当兵的都干了好多英雄的事情，那我才当兵去嘛。
投身革命不久，黄宗德迎来了他军旅生涯中的第一场大仗。当时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白热化阶段，黄宗德所在部队被紧急抽调参加淮海战役最后一阶段的作战。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黄宗德和战友组成冲锋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强渡长江，密密麻麻的子弹在身边穿梭，爆炸声不绝于耳。
我就跟着我那个班长，他带着我过山羊，那这船呢、都是小木船，没大船，我们都冒着炮火走，走得快到岸了，大概有30米，30米远了，船呢打坏了，都落水了。我呢也不会水，是我们老乡就是王树天，他把我家是上了岸。
上岸后来不及休整，黄宗德和战友们就向敌人发起进攻。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黄宗德老人说，那时自己虽然是一名新兵，但面对敌人一点都不害怕，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勇敢往前冲，解放全中国。
当年是咱是新兵了，开始给了一支枪来讲，就给了五发子弹，再瞎打，拼了拼了，把五发子弹都打光了，打光了没有子弹了。反正有老兵在，我不害怕，勇敢往前冲了。
渡过长江后，突然下起了大雨，黄宗德和战友们分散在老乡家避雨。那一晚，几个国民党伞兵也来敲门，黄宗德胆大心细，俘虏了三个敌人，并因此荣立三等功，拥有了他生命中第一枚军功章。
外面下大雨，大门关着的，没有人敲门。结果叫我到那个院子，我去那么一开门，一看那是外农长的三个兵，我一抓抓了三个俘虏，啊，这别动，抓了。
谈起自己的军旅岁月，最让黄宗德自豪和荣光的是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新中国同岁。1949年6月，在江苏镇江的一处破庙里，不满18岁的他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75个春秋悄然逝去，但入党时的每个细节，黄宗德依然记忆犹新。
不满18岁，我入党了。那时候党员不多，整理一个小队，我是新兵，是个党员。
成为共产党员的黄宗德以身许国，一路随军作战，多次立下战功。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那时的黄宗德正在福建前线，当听到新中国成立并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后，他和战友们欢呼雀跃，激情相拥。
我们来高兴吧，新中国解放了，可解放了，可不受压迫了，不受剥削了。
1950年，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鲜作战。1952年，21岁的黄宗德奉命随部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一次战斗中，作为班长，他率领小分队深入敌人阵地，仅用了10几分钟就把敌方一个加强排全部歼灭。黄宗德老人说，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他先后参加了17次战斗，32次小规模行动，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战争期间呢，腿上有个布条，有这领这都有布条，叫什么名字，家是哪的都有。有的打碎了找不到，就找那个腿呀、那我们那个副连长曹树荫，一个炸弹下来炸废了没有，最后就找了一具腿呀。
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黄宗德所在部队奉命攻打被敌人叫嚣为模范阵地的上九井西山。他们要面对的是用雷区、铁丝网和火力点交织构筑起的严密防线。7月13号夜间，总攻开始，黄宗德率领全班突破7道铁丝网，攻下敌前哨阵地。第二天，他独自一人遭遇了躲在坑道内的残敌，在冲锋枪被打坏、右前胸负伤的情况下，黄宗德浴血奋战，用手榴弹和炸药包将敌方藏身的坑道口炸塌，敌人纷纷缴枪投降。
打仗前学的朝鲜话，就是投降了，我的汉大中班这边都跟他，就是打仗用的叫投降， 宽大俘虏赵钱不杀，那一个一个出来，一数来讲呢，他是24个，门口那两个抓死了，抓着22个，下来现场我们一个排下来剩了3个，一个连剩了13个人。
这次战斗，黄宗德打掉了敌人的3个地堡，毙敌7人，只身俘虏22个敌人，还缴获了多支武器。因表现英勇，被志愿军总部授予2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并荣立1等功。那时的他年仅22岁，虽然立下赫赫战功，但也经历了生死离别。
我们在平康县的那小部队活动时间，摘下了2个地雷，牺牲了3个，伤了一个，给我在那看着3个烈士，就是你要是牺牲不能丢烈士，我就在那趴着好几个小时，我在那等啊，不得找来才，我控制回我没办法交代呀，我是班长，他们是摘士，我不3个战友丢掉，我自己跑回去，我不成了逃兵了吗？
战争岁月，恶劣的环境和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让黄宗德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风湿病，至今仍有3块弹片留在他的体内。对此，黄宗德无怨无悔。他说，与那些牺牲的革命先辈和并肩战斗的战友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
我有小弹片腿的受影响，这现在还是疼，再一个耳鸣的现在还是耳鸣，我都没事的。
回国后，黄宗德初心不改，始终铭记着自己徐党报国的誓言，先后担任过连队指导员、团政委、师副政委等职务，多次参加国家和军队的重大庆典和外事活动。1986年，他光荣离休。几十年来，每每回忆起那些生死相依的战友，黄宗德都会热泪盈眶。采访中，黄老深情地说，烽火岁月虽已远去，但自己经常会在梦里重回战场，与战友们重逢，他们还是那般年轻。
我今年93岁了，我比很多战友都幸运，他们永远留在了20岁，他们一个一个都在我眼前，但是就看不到你们的模样，真正的英雄情商应该给他们带上。
和牺牲的战友们一样，战斗英雄黄宗德从不畏战怕战，却一直期盼着和平，更珍视现在的和平。这些年来，黄宗德虽然退出工作岗位，却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并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中，担任多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多次为部队、机关、企业做报告。当记者问起年过九旬还这么辛苦，身体能吃得消吗？黄宗德微笑着说，正因为我老了，所以更要争分夺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样才不负穿过的军装，不负牺牲战友的嘱托。
当年我们为什么活着明明的去打仗，就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再打仗，我们的国家现在强大了，只有强大起来，敌人不敢来侵犯。75年风雨兼程，伟大的祖国永远年轻。敬礼。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了武警山东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方法路子，创新育才模式，积极打造高素质军事人才队伍。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办11军营开放活动。
直击现场，新将军区苏约克边防连官兵节日期间加大对高海拔防区执勤管控力度。
环球军情，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既然呼吁停火，就要相应的停止为以色列提供武器。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